三十八篇耶和华人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将赐你起头所照的天，并你所承受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底的鱼、凡天庭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谢谢。上次我们说过第八篇了，也是以赛亚诗篇。那么我们就在昨天这个第三的时候啊，就引用过这些诗篇，而且主要是这个诗篇是预言以赛亚的，啊，预言他的。那么今天的第八篇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篇。因为这里啊，他把创世纪的第一章他读了第一节，是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的权柄和地位，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耶和华是主啊，这个就很重要。每个人就称呼耶和华，这个不一定把耶和华作为主。今天我们也需求，我们也祷告，我们也称呼主耶稣啊，我们也称呼这个名字，但是我们不一定把主耶稣当成我们的主，因为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才个人，不愿意让他们做我们的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主，那么就是说他要在我们身上来管理我们，他的权柄要在我们身上，只有这样的人他才能够把圣经啊读得或者说清楚圣经的启示。你如果你就把他耶和华当作主的话，那么我们就得要在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甚至于许多东西许多的奥秘都会向我们开启，没有办法。底下这种一个名的全地的核心，我们知道耶和华的他是坐在天上的，他不但在天上，大卫在这里所坐在地上，他的名在这个地上，我们记住他的名就叫美，就看看美。那么这个是大卫的一个感觉，诗人作诗他都有一种名里面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呼求呼叫耶稣的名，这个名在人生的感觉美不美啊，美不美啊。我们生活里面有许多我们感觉很美的啊，颜色可以是很美的，天空也很美的，蓝色的天空很美的，海洋也很美的，这些都是美的。但是现在有一点就是说，只有耶稣神在我们里面，他的名字美不美，如果美你就对他喜欢他啊，喜欢他。你看我看你弟兄那个画展啊，拿了一个那个就是小树回来啊，我就觉得里面有很多东西非常美，颜色很美啊，画得很好很美。那么现在神的名在我们身上美不美，在我们心里面，如果美你就会喜欢他，这是他放的就会我会喜欢，我们喜欢很多东西，吃饭的东西啊，超过他的名。所以大卫在那个时代，大卫这个人啊，他没有什么生命啊，他是旧约时代，但是他这个人生在他身上有特别的一点，就看他那个旧约时代，什么名的地上，我们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路上教门徒有一个祷告，做到了。愿人都尊你的名怎么样？神圣，就是神的名不只是在天上被人尊为天使尊为圣，你在地上被人尊为圣。那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不但是天上的神，还是地上的神。所
这个地非常绝对，这个地，所以大卫顶着这个心，就是从地上需要把这个门敞开，需要人尊他们的人生，需要他的名在这个地上能被人类。你在这个荣耀当小一天，所以荣耀是代表在天上，在人类的时候，什么名就在地上，你看，什么他的名就在地上。第二个主要就是说，神把他的名赐给了主，主又把他的名赐给了我们，把神的名赐给了我们。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代表他的自己，名字就是代表自己。我们去提前签约名字是代表你自己。如果有一个人啊，能把你的签字学会了，那就代表你的自己。过去还是盖章。所以父亲的章程也是交给儿子的，对不对？儿子可以代表父亲啊，因为他的名就用他的名就行了。今天我们的地方也是一名啊，啊，你看我见过南宋总统啊，他叫南宋总统的名啊，或者南宋人的名啊，那么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没有这个情况，南宋牧师的名字啊，啊，我们告诉他了，他在哪里来讲道啊？啊，马上就通知了，你看，就是把名字取得很高的，因为名字代表他自己，名也代表一个荣耀。这个荣耀彰显在天，这个名在地上，实际上就要让这个荣耀借着他的名在地上彰显出来。神的荣耀怎么能在地上彰显出来？就是有一批人是尊他的名为圣，有一批人是觉得他的人生美的，这种人在地上就彰显出来。所以这个人在地上彰显什么荣耀，他的生活就活出什么荣耀，非常稀奇。所以有的人一看，哎呀，这个人好像是基督徒，你就稀奇了。所以有一次我就做了一个见证，我说感恩做我受到圣召，到圣召的时候啊，那么我的那个车票是一个靠窗户的一个车票，结果后来就上了两个人。他们两个车票是分开的，他们是一起的，是分开的。他们就找我商量，就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位置换出来？就我们两个坐，你就坐那个边上去，我说可以，我就换上去。那这个这一件事情呢，是被一个日本弟兄看见。这个日本人呢，他正在中文大学学中文，他想到国内来传福音，正在学的。后来他也遇到同样的事情。也是有那个找他换，他就换了，结果他换了就坐在我的旁边，就坐在我的旁边。这一下，他用这个中文说的不太好的中文呢，他说：“你好像是基督徒啊。”我就稀奇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他说：“我看上去像。”那么我就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他说：“还是。”那个我是日本人，现在在这个中文大学学中文大学。好，后来我们就他在读一本中文书啊，学中文中文书，就做了作业，让我给他看一看，然后就把他修改了一下。他到我看一看，留了一个电话，就是以后回去啊，我找你回去电话。我说那个时候他在这个新疆将来还有聚会啊，我说你要有机会还可以去聚会啊，就联系一下。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很稀奇的，基督徒和基督徒中间呢，我们有的时候会感觉出来，是不是？好的想，这个就是说你们在地上那个样子，你们把神的荣耀带到地上，那就是一定是这些人在爱神的人，一定是这个名分的不同，别人可能要争夺座位，你就得一个座位，别人可能有很多东西在那里。要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你就可以影响别人啊。所以在各个前书啊，实际上在那里说，凡是包容，凡是谦虚，凡是忍耐，凡是盼望，你们基督徒他不在乎这个属地的东西，但是在这手上。好，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荣耀在地上，神的荣耀荣耀在地上了。第二节，你因低劣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对口供给。那么这一段圣经是主耶稣亲自引过的啊，这句话，这句话呢，我们 山。其实二节之前我们就知道十七节还清楚一点。好，这里啊，所以的话是说一句幽台他起来这个口音完全来赞美的话。那么主耶稣引用这一段圣经，这个在诗篇里面是说建立了人民啊，建立了人民。那么这两个建立了人民和赞美的话啊，完成了赞美的话啊，要留在他上稍微交流一下。这个第二节第四个第八篇的第二节是用敌人的缘故，我们知道敌人是这个撒旦说的，和撒旦的参与说啊，参与就是撒旦的服侍撒旦的那些人，当差的撒旦的当差的说的。我们知道撒旦和属于撒旦的是绝对不会和战斗主的，他们是抵挡他，他们是要把他除灭他除掉他，他不会，他们不会战斗，不认识什么人也不会战斗。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人懂得战斗呢？英才和生来者的特质，英才和生来者的特质。婴孩和迟来者的就是这些人，这些人他们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就是说什么叫独立的人呢？就是说独立于神之外不需要依靠的，不需要有什么依靠，他们是凭自己的有能力的，这就对了。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了一个最大的罪，还不止只是表面上来看他吃了一个对不对上了树的果子，还不止这个问题，而是说他们用他们自由意志独立一生之外，就是说他们吃了以后他们就会像神了，他们就不需要神了，他们就像神了啊，这就独立了，他们就独立了。婴孩和吃奶者的这种人是不能独立，他是要依靠的。婴孩没有母亲不行，吃奶的没有母亲也不行的，他是要依靠的。我们有一个罪，这个罪是最大的一个罪，就是独立意识罪，自己独立出来，就是完全不了神，不接受神，这是最大的一个罪。所以婴孩和迟来者，他们是有依靠的，只有在依靠的人这个身上，他们才能够发出赞美，因为他们依靠，服务他的人，他是要赞美他。赞美是带着能力的，赞美是有能力的。我们在那里赞美神，撒旦就要撒腿啊，很多事情你赞美。所以有的人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们，当我们祷告向神祈求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我们里面就很清楚是要成功成就这件事情，那么很清楚了，所以这个时候祷告就不要说去求助一件事情，你要把祷告讲为什么讲给马上就要讲，只要我们感谢你，我听了我们的祷告，所以这个时候没有成就，成就要成就，这里是这个能力。所以你看保罗和希拉他们就趁此赞美神啊，这个监狱就整顿了啊，在十分钟的事业上监狱就整顿了，门就开了，赞美是有能力的，因为赞美能够把天上的能力带下来。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学会一件事情，
在社会范围，在社会范围，这个社会范围不只是说你遇见了一件事情神给你准备好了，哎呀，说我真是感谢上帝啊，你看我祷告要一所房子，你也赐给我一个房子，是吧，我祷告我要得一个博士学位，你也赐给我一个博士学位，我感谢上帝，还不是这个事情，就是说没有给你，你落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头，你也要上帝、我这里有一个姊妹，只是今天在修行家里来参加这个聚会的，他常常都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神对他不公平，他不平，所以他这个办不了，他办不出来，办不出来。那么真正的一个基督徒，是不管把你放在遇到什么环境里头，如果你没有赞美，就是说你把神的旨意看来高过你的标题，想法。如果你真正一赞美，你愿意受阻，好，这就做功了。所以那个斯蒂芬的弟兄和他的妻子，他不是要卖房子那个事情吗？卖房子那个事情吗？那么我去了，和他们一起做家庭祷告的时候呢，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如果神说你们房子不要卖，你们也不要祷告，他出来的要去，你们就留在香港。愿不愿意去这个题目就难了，因为他们在那里已经有房子了，工作小孩子读书什么都准备好了，就是这个房子卖出去，卖房子他遇到卖不出去，他们就问市长，就是说你们就凭信心，大家要凭信心，他说我们凭了这么久的信心，所以他讲是卖不出去，没有办法。那么我就问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正好和他们的意愿是相反的，他们是要去澳大利亚，我们从加拿大要你生存，你愿意生存，你就不去了。结果一分都累了，他的职位都不累，为什么？要生活是不容易啊。为什么没有离婚就生活什么？结果他们在劳动里头，他们就愿意，为什么？我愿意。而且他们两个人交谈了一下，他说充其量我们那边就牺牲了，如果这是什么职业，就是。他就说用心，他们用生活。好了，过了一个星期打电话给我了，他说感谢主，因为上一次我们交通以后啊，我们心里的那个石头有多重啊，很重的就给他放下去了，因为我愿意生活，我为什么生活，我非得要走，为什么你非得要我卖房子，你不卖房子不行，我要凭信心，你怎么凭信心，他说是为了不要你走，他又说他们觉得最多是我们把那个牺牲了，如果这是什么事，他们就说过，你看他把什么主义看得很高，当他把什么主义看得很高，愿意生活，是不是我们大概再过了一个星期打电话就好，还是帮助大家，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里面要学习的功课，这个功课你要顺服神，你才能赞美神，说这个房子卖不掉，是吧？我要赞美你才能卖不掉，所以我们说的要赞美这句话，赞美不出来啊。但是如果你顺服神了以后，你赞美出来，是吧？你的主意是这样的，就赞美，卖不掉就卖不掉，那赞美永远都顺服你。哎呀，这个功课很难学，但是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学的功课。啊，这个功课是让我们的生命成熟了。所以在这里是赞美是带着能力的，天上的能力就下来了，是仇敌和报仇的对口无言，你看这个因着赞美能力，天上的能力下来了，而且这些赞美的人不是自己愿意独立的人，而是呢是要一起开始的，愿意顺服神旨意的人，而这种人你看见仇敌就要打倒，处理没有法可以讲，因为现在地上都是一堆人，这个人是完全要受了神的。第三点，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因你所承受的月亮星宿，这里是说到天上，神照了天，照了月亮，照了星宿，为什么你没有说更多的东西？因为我的眼睛里面看见的就是月亮，就是星星，当然包括天太阳，他说是所照的这个天，这个原来一个字就是你指头所 太司令的指头来说明这个创造，神司令他们指头来创造。实际上我们知道神在创造的时候是说什么名字的地方，这个是一个一个时候，圣经里常常是把神的手或者胸的手和他的名是说成一件事情，把名字和时候说成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听听我们第一次圣经马太福音十二章这是主耶稣说的话，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火临到你们，这是神的灵在他们做。”那么我们还要读一些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的十一章。我若靠着神的能力干鬼，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第一次是说到我要靠着神的能力干鬼，这里是说到我要靠着神的能力干鬼。这个能力这个字啊，在原文不是能力，是听的手伸手，我们人来看，谁要到天地，谁一定手在那里到。实际上，什么手？手就是他的灵啊，他的灵在那里到。那么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啊，在列王记上还有一处，列王记上十八章，四十六节。约翰之上十八章四十六节，前面翻前面有书，我们创世纪那个大家翻，啊，四十六节哈，耶和华的名降在以利亚身上，他说学生要蹲在亚海前头，知道耶稣的什么？括号里面写原文叫什么？所以我们说的神的手指，神的手，这是你的手吧？因为神是借着他的名在那里做，在我们人来看是手，他的钉的手，他是脚，借着他的手在上。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地方，第三节，我观看你手指头所在的天，从我们人来看，就是你指头在那里打，实际上是神的名在。第四节，便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如果我们一起读，你叫他比天使和尼采，对不起，不是意思，我的意思是四个节我们一起读哈。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就是因为他荣耀尊贵跟冠冕。这两节圣经。在我们圣经里面只用过的就是用过的，我想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我们读新约的，往后面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要读到第十二节，不知道谁亲自读一下。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
来的世界，神仍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便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可疑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
好，我们把这段圣经呢，我们好好读一下，因为我们22天呢还要进这段圣经，22天还请我们这段，等等我们就少花一点时间。第9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是人没有交给天使管辖。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天使在管。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有24位长老，这24位长老啊，他们就是管现在的地，在他们管。那么这24位长老就应该是天使，在天使。所以说将来没有交给天使，那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天使在管，啊，现在天使在管。所以我们就看从创世以来，什么人把摩德和他的妻子从水里把救出来呢？天使。什么人把一象亚伯拉罕显现呢？天使。都是天使救出来。就包括我们新约的开始，什么人把彼得从监狱里救出来啊？天使。就是说现在天使在管，天使在管。所以很多基督徒啊，啊，进入一个那个什么业公司业务来啊，他不是曾经呢，有一个信徒啊，最后啊，他们离开以前，他说天使来接他，是不是？我记得啊，他说天使来接他，上次他在说的这个见证。那么我们也听了好多基督徒，在他临终以前，他都看见两个穿白裙的人来啊，而且主要是又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天使，就是他们的天使，他们在天上见的，对不对？就是我们不要把这小手从门口藏在，藏在。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天地是作为天使在的，天上也是天使在的。那么今后我们这个地。所以本来是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在创世这个地方是就是把这个地是交给谁管？亚当，就是交给人管，但是人失败了，失败了，所以这个地啊，人就没有办法管。但是神没有忘记这一件事情，神的目的一定要达到，就是将来这个地还是要交给人管，而不是交给天使来管。所以你希伯来书第2章的第6节，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这么说，人算什么你就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就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们人的被盗是比天使不但是晚了，而且是小一点，把人的地位我们的能力都比天使小，都比天使小。啊，是这样吗？这里国王里面的规定叫他暂时比天使小，因为今后啊，我们复活以后，我们就有一个灵体，好，那叫他天使一样。所以就说的，人复活以后也不惧也不叫，他天上的使者怎么样？一样啊， 讲的是那个时候，今天还不是呢。啊，人都是比天使小一点。第七点，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归他管理。这个是主要是指着基督讲的，以后又指着教会讲，里面有包括的教会。因为这个尊贵荣耀为冠冕，我们没有，基督才有。啊，基督已经有冠冕了。下面一句话，并将你所造的都派他管理。神是派亚当管理，亚当管理就下来失败了，所以今后管理是在谁的手里啊？基督的手里，基督来管理。那么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是我们也要参加管理。我们今天的荣耀尊贵的管理是在主的手上，不在我们的头上。得胜者今天一定一定要参加管理。第八节，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就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就没有现在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就是主耶稣复活了，他的经文万物还对你完全服他，就是在地上还没有建立基督的国啊。这个建立基督的国家在什么时候呢？就在启示录的十一章就是建立了，就是对地上的国，但是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在启示录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他将我们上次通过了，如果愿意我们带着你中国启示录的十一章，第十五节
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
你看到没有，那二十四位长老就是咱们现在管理这个地的，但有一天这个地上成了儿子或者基督的国，那就是他的权柄来，他的国权已经来到地上，二十四位长老就要拜他。开始现在二十四位长老一人大，我们人比他稍微小一点，到那个时候那就不成了。而且我们还可以把启示录的第四章我们可以读一读，第四章第十第九节第十节读到十一节。
启示录第四章第九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纳坐在宝座上得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坐在宝座的前面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好，你看四活物将荣耀尊贵归纳在宝座上或者永永远远者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神的时候，好，在这个时候啊，二十四位长老就要俯伏在神的面前，不要俯伏，要把他们的冠冕从头上怎么样拿下来，看到没有，放在宝座前面，就是有一天他们也就不带冠冕，这个冠冕是在基督的头上了，今日荣耀的冠冕嘛，在基督的头上，他们带冠冕，你就是到了那一天他们就不管你了，那基督来管你啊，这是将来的世界人没有所教的天使吧，他们就不再有冠冕这就是了。而且我们还可以把第五章我们可以读一读啊，第五章我们从第七节从第七节读起，那第七节读起 到一直不到第四节。
启示录第五章第七节，这羔羊前来，从做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为何为何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了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好，你看，羔羊又来了，这羔羊就是基督了，就是基督了。啊，在这里是用羔羊来预表他，因为他会出金被杀。羔羊一出来以后，你看第八节，四位长老和二十位四位长老就拜羔羊。这第四章就拜我们的神，第五章就马上就拜羔羊。下面马上说到后面，你看第十节，就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怎么样，执掌王权。这是还是这个地啊，这个就是还是这个地，要在这里掌权。
他们是个圣者。
这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了很多的，什么人要掌王权？有的人敢不做成，但是为什么？那就是掌权。上一次我们读到，说到推亚村啊，这个教会说的，他们有个铁杖啊，我不敢嚣张的，要像摇将的，摇摇将就是在摇响他的权势。这个也是执着，那个是执着，就是在。这个在成为掌权。好，我想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好，我们还回到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就看见了将来的世界是交给人来管理，交给人管理，这是天使。第九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唯独见到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你受死的苦就得到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典人民成了死位。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等待、要有许多的儿子就那样的去啊，有许多的儿子，那是教会啊，那是这个教会。所以十一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你，使人成圣的就是基督啊，他们使人成圣，我们呢是得以成圣，我们都是出于你啊，这是第十一节啊，都是出于你，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会没有死，什么意思是称我们为弟兄啊，你看那个复活的早晨，主耶稣从坟墓里复活，那个妇女去看他的时候，就说：“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那我们就他当时他叫弟兄。你在那里过了十天的早晨，情况完全就变了。他是长子，他已经被高了，又被被高了，他是长子了。那我们就是正子，所以你许多的弟兄要进荣耀里去。而且说，我要将你的福音要传给我的弟兄，在会中这样说，这是值得教会，值得教会上。好，我们请你再回到第八篇，诗篇第八篇。第四节，便说人算什么，你就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就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为小一点，你知道荣耀尊贵值得冠冕。你看，荣耀尊贵冠冕，这是我们刚才希伯来说的。啊，他们得到荣耀尊贵冠冕，这是值得庆祝。第六章八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黄金海盗，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又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了，使了亚当管理的海里的鱼。空中的鸟，田野的走兽，啊，包括昆虫，啊，地上还有昆虫。现在我们请把《创世纪》第一章，请我们读一读。
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那个二十六节我们读起来。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顺水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什么目的要他们管理？二十七节，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呢，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个我们曾经说过，照他的形象就是基督，照他，这是一个单数。这是一个复数，就是我们要叫我们，我们因为神是一个复数，那就是复字名。第二十七节是照他的形象，那是只有是个单数，那是基督。照单照名。二十八节说的赐福给他们，因为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我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了，十六，神当时给他的是这一个命令，这是亚当失败了，没有办法管理，那这个地他们不能够治理了，他的后代都因为他失败，就堕落，罪已经进来了。所以在第八篇，这个诗篇的第八篇，第六到八节，这里就说明神没有忘记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人的那个目的，是不是？所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见什么启示来讲，神造人还不是只是让人去感谢他、赞美他、敬拜他，不错，这很重要，这很重要，但是神的目的是要人管理这个地，这是什么目的？因为你管理这个地，什么人能够管理这个地？那一定是顺服神旨意的人，一定是能让神的旨意在地上通行的人。这些人不但能管理这个地，这些人必然会敬拜神，会感谢神，会赞美神，必然。所以神尊重的是这个地。那么亚当失败以后，我们一读圣经啊，因为我们从创世纪一直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神好像就没有提到这个地的问题，没有提到地啊。神只是说，看来我们在人的会幕建立在以色列人中间，给以色列人一块地迦南地，让他们在那个地方生在那里啊，陪着他们啊，对大卫讲的，有一个地来陪着他们。但是只是迦南地，没有说这一块地啊，整个的这个地没有提到这个问题。那么你一读圣经，你好像神把这件事情忘记了，好像把启示录的十一章从重新说出来，没有，在大卫的时代，神就借着神的灵感动了大卫，所以诗篇就打开出来。这里特别提到的就是基督，神设立基督的目的，就是要把创世纪第一章神还没有达到的这个目的，神一定要达到。但是没有达到，就是借着亚当和他的后裔，那是借着摩西的亚当，这是基督达到的这个目的。神，我们说一句，世人的话，神不达到他的目的，绝不罚休。神是一定要达到，就是这个地。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要看清楚一件事情，神今天和撒旦的争夺，最近我在国内的一个弟兄们家庭里面，就发觉他们有这个感觉，这个有个区别，他有一个新的新加坡，新加坡，所以初中学的时候，就被亲戚黑社会去了，以后就根本就不回家了，外面做什么不知道，你喊他都喊不回来，找不回来，这里画了一条龙啊，又刻了一个纹身，啊，爷爷、祖母和他的父母天天与他打仗。一直打到了多久？打到了七年。打了七年以后， 这个孩子吃惊的各种的词是会来。那么现在的教会里头啊，很少，哪里都能去啊，读大学，现在读大学，或者白白浪费了七年，不再浪费七年。所以今天基督徒也是看见了很多后代，还是非常凶的。所以现在他们就感觉到这个后代十几岁就知道找朋友了。啊，这是事实嘛？就要买高档的东西了，知道用钱了，我就不懂了，哪门的人都来了。但是谁去把这些话告诉他们？把什么话都告诉他们？没有，一般就是组织学，组织学啊，这个怎样故事怎么一点点，这个比较危险。你总得要有人把什么话不断的告诉他们，你不要只让他们去听那个社会上的话。不断告诉他们，这样告诉的结果，他们天天听，天天听，像什么话像你，就是非常受伤。所以我们这个地啊，真的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一批人不真心等得到主的再来，神就可以把我们舍弃，不要，神就可以另外再拣选一代。所以主耶稣到底什么时候来？那你讲我们在那里算，从那里是很近的，这些外面来看。但是如果没有一批合格的得胜者，他们就还要延长时间，还要延长时间。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眼睛一定要看见这个地，看见基督徒征战的这些地方的征战非常的激烈，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的，就是神和撒旦这个属灵的战争。非常的激烈，就是这个地方。神的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个地方。今天来在这个地上，神要建立这个释放，全地的人都要释放，那些撒旦的东西全部都要出掉，啊，都要出掉。好，我们再读下面。你看第六节八第六节到第八节，神就指出这个事情，这个神就这个大卫属灵的感动指出这件事情来。第九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这个民在全地何其，不是指的这个地啊，这个民要到地上来，它不是指在天上，整个地上什么民众彰显如美，什么民在地上。所以这一篇诗篇呢，我们读的是大卫的诗篇。你看这里啊，不是说他大卫自己的经历啊，他没有这些经历的啊，大卫没有这些经历。所以这里主耶稣就不过希伯来书引过这一句的话，这里说很清楚，这是指的是基督讲的，这是弥赛亚的这个诗篇啊，这一段的诗篇。所以这里就是要把我们的神引到这个地上来，就是要告诉我们神没有让基督来，什么目的没有达到啊，这样就是第一。
他这里就是应该是主耶稣，没有主耶稣呢？
没有主耶稣是幕后的压杆，是这个吗？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绝对顺服神的，是神最神最喜悦的人，除了基督以外没有第二。所以他要来做人，他是神要来做人，只有这个人是得胜的人。只有这个人是绝对受苦神的人，所以我们在读约翰福音说，就说我没有一句话是凭自己说的，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从神来的，神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只有这一个人在地上是得到了第一个人，然后在这第一个人的里面是要做许多的基督徒，这是包容弟兄，我们这些政治要带到我们哪里去，这样做。那我们一看历代以来许多的圣徒，许多的圣徒他们在神的面前，那是怎样的顺服神啊？我读干多的自传，七千多月，我读许多人的传记，也看见这些人是最后神都得着的，感谢神。好，我们现在请读22篇，
诗篇第22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声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救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 们依靠您，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能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围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抓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飞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沾灸。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分离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人民这事是他所行的。
谢谢。马上我们有三篇，就是22、23、24三篇都是指着属实力的牧羊的嘛，牧人。那22篇呢，就是个牧人、牧人、牧羊神力，牧人的神力，就是约翰福音第10:11，好牧人牧羊神力啊。所以这一篇就是说他为我们守护，这个是一个预言的诗篇，许多的，就是按照字面预言嘛，字面预言。你看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是为人救我，为什么离弃我？远离不救我，不救我哀声的，这里是说的，你字面上的意念了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想在这里。我们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可是现在呢，因为有一些的教导，我们如果你都看见了这些书或者听了这个，可能对这一节圣经有一点点问题。这问题在哪里呢？因为有人讲三一神是不能分开的，三一神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就有人也讲主耶稣定十字架实际上不是主耶稣定，是父子圣灵都同定十字架啊，这种现在有这样一个教导了啊，父子灵啊，三一神同时定十字架，同时埋葬，同时复活，所以三一神复活以后就改变了。怎么改变了？这个主耶稣复活以后啊，他
带着一个人的身体啊，对不对？他的手臂夹过吗？所以现在的神啊，他就说带了人性嘛，原来神只有神性，现在有人性进去了，现在有这样的教导啊，而且很厉害，可能不同方面接触，所以现在因此来到这里啊，他们要把这个自己的要做自己的圣经来说这个问题，好不好？第一段呢，我们要读一读《约翰福音》新约的圣经第八章。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八章十六节，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这个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神是与他同在。二十九节，这一章的二十九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这是一个父是与子同在，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做任何的事情都有父与他同在，这是第一段第一方面。第二段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九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说他这件事。那么就是父是住在主里面，主也在父里面。刚刚我们是说的同在，住在里面也就是同在了，同在可能是外面的，住在里面就是里面的啊，对不对？同在，还要读，请我们读第十章。第三十节，我与父原为一，我与父原为一，就是英语的 I am 是一个。那么这一个时候，主在讲这些的时候，乃是说他和父在神性神的性情里面，神性里面来讲都是神，所以是一个。他和父也是同在的，也是父，父也住在他的里面，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一个能不能够分开，能不能够分开，在一般的情况下他是不会分开，除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下，你看，就是在十字架上，这是很稀奇的。因为主亲自说这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你有什么力气？就说了这一句话。为什么神要力气他？哎，因为他背着我们罪。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的罪在他身上，神不离开也不行。如果你说神不离开他，三一神一起来定十字架，这个就说不通了。你怎么去讲呢？因为我们有罪，神在那个时候就要离开了。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那个祷告的时候，告诉我们他的汗和血点滴在地上，甚至也还天上有一位天使加给他力量，加给他力量。主耶稣也说，我里面极其伤痛，几乎要死了。在克西马利园，有的人就觉得说主耶稣怕死在的痛苦。他是不是在中国，实际上还不是这个事情。主耶稣为什么那么难过，而且祷告里面说，父啊，若是能行，求你将这个杯撤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当然这个杯一定是指的十字架，但是十字架上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要离开他，从来没有离弃过的，只是一直在存在的，一直是住在里头的。 可是在这个时候，因为他背负了我们的罪，所以神一定要离开他，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所以神就把所有的咒诅现在都在谁的身上，都在基督的身上，让他来代替。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就是笼统地来讲人性和神性，这个是不准确，不够准确。神的有人和神性，在罗马书的地方告诉我们，神的神性就能看见，他有他的性情，一个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这是他的生命。这是一个，第二个，神是至高者，神是全能者，神是全能者，这是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在什么性情里面，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除了以外，神也是爱，神还有爱，这个这是什么性情？那么我们讲人性，现在我们别人统笼统的讲人性。因为有人讲人性，就是说主耶稣饿了还要吃饭，他的叙家的井旁他口渴了，他要用撒玛利亚的妇人家吃酒喝，他疲倦了，他在船上要睡觉。这一个我们要讲神人性，一定要把它分开来讲，就是说人的组成是灵魂体三个部分。所以要人性要讲到肉体的性情，这里我们刚才讲的主饿了要吃饭，疲倦了要睡觉，渴了要喝水，这叫肉体的需要。另外一个在人的性里有一个魂的需要，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看来到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话，他在地上的行动，他所有说的话没有一句是骗自己说的，没有一件事情自己所做，也就是他的思想感情意志是绝对服在圣灵的管制下，圣灵在管理他，他没有凭着自己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才能在地上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来，就是我们对他们。另外一个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从圣灵怀孕，他是没有罪性的，主耶稣是没有罪性的，因为他只有一个身体是从玛利亚来的，他没有像我们一样的从父母接受一个承受一个罪的性质的生命，所以他是没有一个罪性，或者是没有一个原罪，没有罪性。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他是不知罪的，不知道罪。现在我们可以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请我们听读。神使那无罪的（括号里边说）原文者不知罪，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是不知罪啊，因为他没有一个罪的性情的感觉啊，不是罪。我们人生下来，我们就是罪。我们的身体，我们撇开它不谈，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一个婴儿。饿了他要哭，你要给他吃奶了，你要喂给他吃，疲倦了他要睡觉，这只是他身体的性需要。我们还不能说饿了要吃饭就是一个罪的心情，没有，你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也要吃饭，所以你要给他预备食物给他吃，这个不是一个罪的心情，罪的心情是从魂里面出来的，魂里面出来的。有一个小孩子很小，很喜欢吃糖，儿子吃巧克力。有一天呢，爸爸妈妈就带着他在街上走，他就看见那个巧克力店呢，他要进的，他要进去买。他爸爸妈妈没有注意这个事情，他 就是喊他们，就是我们那个是什么？这意思是说这个是父亲啊，这个是什么？我们来一看就懂得他的意思了。你看到没有？他这个很小啊，他都有一个回照了。他不好讲，我想吃那个盘子叫我买。你看那个是什么？他问他，只有他父亲才知道。那么这个小孩子都有啊，从小就有这个回照，那么就叫知罪了，为什么知罪？所以主耶稣是不是罪？他没有这个罪的感觉都没有，他是附在圣灵下的。所以我们要讲罪人的性情，什么叫人性？主耶稣在地上做人，这就是他的人性，是好罪的罪，没有罪的性情。我们人有没有人性？有罪性。所以我们就是单单把人性这样来讲就不对了。我们一定要讲基督他是没有人性，没有罪性的。他现在是有人，他虽然是做人，他是没有罪的事情，他是人性的第一个人，是不是罪的人，这是他。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我们的审判摆在他的手上，他就负担了这么重的东西，他不是罪的。所以他在那里呼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本来我们是没有离弃我的，现在为什么在我呼叫上这一段时候要离弃我？你知道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啊，他是作为一个赎罪祭啊，作为一个羔羊啊，钉在十字架上啊，不是我们代死啊。你看这里啊，我们可以读一读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五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什么？基督他礼物是你不愿意的，已经给了我，已经给我预备了身体。反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候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典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反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个是按照律法献的。后来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没有立定在后。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主耶稣到地上来就是为了献上这个身体啊！为什么他要从女怀孕生子就要得到这个身体，乃是让这个身体受十字架的审判。本来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啊，死后就有审判了啊，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该定那个十字架的。所以他主耶稣从立十字架的那个强盗也有人讲了，我们做的是我们受的是我们应该受的，因为我们做了犯罪，所以我们就这样。但是主耶稣他一点坏事都没做。所以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给他一个身体，有旧约是要有牛羊来献祭，一定要让他身体的血要流出来，血要流出来就是代表我们一切的罪都带在他身上。实际上呢，有人就说我们世界上那么多外人呢，他都因为难离开你了，他担当我的罪，他的罪能够担当得了吗？实际上是耶稣所担的，担当的他是第一个亚当的罪，第一个亚当的罪就是亚当的那个罪，我们就是在亚当里头犯的罪，我们是属于亚当的，他就把第一个亚当犯的罪他担当了我们的。所以我们原来是在亚当的里面，现在我们是在挪后的亚当里面。所以我们所以基督徒在十字架上他在那里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喜欢，因为在那个时候在神的眼睛来看他是有罪，虽然他本人没有罪，但是担当了这个是立法上的啊，如果有律师啊，他就在这个立法上必须是经过这一刻才能把这个罪的问题解决啊。所以身体主耶稣的身体就是为了献祭啊，这是记录。好，我们这就回过头来就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二节，我的神啊，我白日不求你的应允，夜间不求并不住身。主耶稣当时的一个祷告就是说， 他不是他十字架上的苦，十字架是有苦，但是他就觉得谁养得起啊，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是要在那一段时间就起来，他的父亲是不能答应，看到没有，不管你哪一天来了是不能答应，为什么他来就是要为了那个罪定在十字架上。第三点，但你是圣洁的，这就答复了问题哈，你是圣洁的，我现在是有罪的，你当然要离弃我了，你看到吗？你是圣洁的，是因为以色列的赞美会造次，以色列要赞美他，为什么？因为他让他的儿子来为我们舍命，这个宝座，圣座的宝座，那是要赞美，是为什么宝座？那像我们今天要多有一点赞美，我们在父亲的宝座多一点赞美。第三点，对不起，第四点，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并解救他们。第五点，他们哀求你，并能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他就只是到了一个地方说，祖宗求神，神就能够解救他。的确，这就业每一次你这里面求神，转不了，是不是解救他们？但是基督在这里是不能够答应了，是不能够拯救他。如果神拯救他，我们就没有了，我们就完了。所以有一首诗歌讲，他不能救自己啊。主耶稣是神话，如果他要从十字架上下来有没有啊？所以主耶稣说，我可以求我父派十二天使来啊，但是他不能救自己，他必须要死来救我，必须得死啊，他不能拯救他自己。如果主耶稣拯救自己，我们的拯救，我们的得救就没有能力了。那么去，虽然拯救我们，拯救你的出来，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他们哀求神就可以拯救，这是基督神的拯救。第六点，但我是从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不是我是，他不能改讲啊，他不是人呐、他是从，在原文这个字啊，从这个字是面色的从，面色的从。这个从是指做什么用的呢？这一种从把它弄死以后啊，就流出红颜色的水来，就代表血啊。以色列人要很早，他们要染衣服，把衣服布染成红色，就是用这个从把它弄死来染颜色。所以这里有红颜色的从的意思，就是主是唯一来救赎我，他的十字架上卑微到一个地步，但是人力都不够。一人都欺负他了，那是像一个虫啊，真把他看了像一个虫，像一个红色的虫。圣经里头常常预表基督，不但是把他预表他是一个虫，也把他预表成一个虫蛇啊，虫蛇。我们这个民数记的时候啊，第二十一章那个是说到啊，虫蛇，蛇来代表他。为什么主耶稣来神的代表他呢？就是那个时候他是代表了撒旦在他身上，因为我们的罪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代表撒旦的毒在他的身上，不是他本人有毒，他没有的，那是外表他担当了我们。所以在这里说他的神性是没有变的，因为他是不知罪的，一点都不会变，但是在外面他的身体作为记录，我们的罪就落到他的身体上去了，他的身体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这就是说神啊，你丢了我身体，身体担当罪，但是他的神性仍然是在神的面前是不知罪，他不知罪，是圣洁的。所以有的人就讲，主耶稣在地上虽然没有犯过罪，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一般来说，你们谁认识这个有罪呢？只是说他这个没有罪行而已，因为他有人性，所以就有罪，这不错。这个错，这实在是错。第六节，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你看，一下给他戴上荆棘冠冕，一下给他穿上紫袍，一下把土沫涂在他的脸上，一下又去打他，这个就叫藐视，这个就叫羞辱他。第七点，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这个就正好在字面上都应该是， 二十七，我们跟马大兵，他的人就跟马大兵二十七章。三十九节，那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定十字架，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九节。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定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头头说：“你的车位身边上衣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吗？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是十字架上下来吧。”第四十二节，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然后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要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病的强盗也是这样的技巧，你看到没有？这是按照字面上的意念，诗篇字面上的意念，在主耶稣第四章中。所以主耶稣第四章这个意念这一件事情，意念这个意念，不但主自己说话来意念，我的神，我的神，什么什么的，也不信，连那些不信他的人，进到四章里面也说了同样的话。这些人有没有去读诗篇，我不知道。好，但是他们居然说出这些话来，就是意念啊，大卫就是个意念。第九节，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也是我有依靠的心。这原文没有什么依靠的心，就是 make me trust， 就是使我依靠，你就使我依靠，依靠神，就是主耶稣一出母腹，他就依靠神。在母怀里，他就离开什么？第十节，我是从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十一节，求你不要远离我，有极大灵近了，没有人帮助他。就在这里，不是有求神帮助他从神的家里下来，那是希望没有神的离弃啊，神不要离开他。十二节，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里的公牛四面而坐，这里的第一个公牛应该是从犹大人、犹太人。主耶稣第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围着他，那是指公牛。第二个公牛是指巴山大里的公牛，是指的外邦人，罗马的兵丁是指外邦人，因为巴山这个地方是外邦人。牛是指的它的力气很大。枪在他第十字架，主耶稣的拯救里面就包括了对牛的拯救，所以基督白有四张脸，有一张脸是牛的脸，是他拯救的对象，就是四合一啊，就有一个是牛。虽然他们这样来困住主，但是主还在拯救他们。所以你在世界上面有一个办法，就是胜了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他们。十三节，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是在撒旦，只是后面他们是指的狮子，出面的是公牛和巴山大力的公牛，但是狮子后面是撒旦。十四节，我用水被倒出了，我的骨头都脱了解，我心在我里面不那缺乏。我用水被倒出来，主耶稣第二十字架上最后有一个兵丁用一个枪子刺他的肋旁，就有水和血的水，所以我用水被倒出来，水在生命里头就是指的生命球，生命战斗，所以主耶稣的血和水流出来就是两个意义，第一个他的血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第二个他的血是为了给我们生命，是给我们生命。我的骨头都脱了解，因为它是一个记录啊，它是记录，所以他的骨头都脱了解，他的心在我里面，你想骂你忘了。这里要说 主耶稣定的十字架上，和牛羊的祭不同。牛羊的祭应该只有血流出来了，但是他没有生命给我们，他不能给我们生命，他只能说神遮盖了那个罪。我们犯了罪，神看见牛羊的血，神就不看我们的罪了。啊，这里面血就遮盖我们的罪，但是不能给我们生命。所以在这里，基督是给我们生命。十五节，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瓦片是干的，瓦片里面一点水分都没有啊。他的精力枯干，你看主耶稣，你那天晚上在科西玛利亚被抓进去的时候，就一直没有休息过啊。从大祭司的院子里，就送到比大多拉那里去，又送回来，审来审去，最后就颠倒，被十字架，一直到第十字架地方，他一直没有休息过，他的精力逐渐耗尽了。我的舌头就在我牙床上，你叫我安置在死的舌头贴在牙床上。一个死的要死的人，他的舌头都是往上的，都不是往下的贴上去。他现在是在死的产品，舌头往上面去，那是我们讲的舌头的活动，就是肌肉。我记得这个人啊，没有死以前他有一口气的时候，他的肌肉还有点张力，没有维持了这个人。一般一个人没有死以前，他的颈子能够支起来的，如果这个人气一断，颈子马上就转下去，你扶他起来，他一下就扶他起来就下去。因为我拳击嘛，我看到很多这种人，除非死了以后他全身变硬了，那么这个就硬起来了。没有变硬以前啊，神经已经失去作用了，就是软的，所以舌头有力量啊，有力量。十六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犬类这个时候是这么不接近的外邦人说，因为狗都是不接近的，这里特别是这不接近的来讲。为什么？因为主他是圣洁，他是圣洁。恶党那是指着西律这一党的人，法利赛人这一党的人，撒都该这一党的人啊，他们都成了党吗？恶党。啊，我们可以读一部圣经《马可福音》。三章，请我们读第六节。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出耶稣？啊，他们就是一党一党的人。你看，我们还可以到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的经文，十三节。马可福音十二章的十三节，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说他的话陷害他。这就是恶党啊，恶党有人在那里接他，来反对神的受膏者。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这也是按照字面上的意念啊，定在十字架。我想大卫在写这本诗的时候啊，大卫并没有被被谁把手脚都砸过啊，是可能是一个预言的诗啊，神没有告诉他，他没有，大卫没有这些啊，没有这些经历啊，啊，完全不是这个经历啊，这里就是砸了我的手，我的脚。十七节，我的骨头我都没数过，他们瞪着眼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骨头都暴露出来了。 经历的时候，好，估计就一个一个带出来，没有鬼什么鬼带出来，这样什么都数过来。十七、十八节，他们为我的外衣，他们跟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污，这个也是按照字面上应验的。大卫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有经验的。十九节，耶和华，请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请你快来帮助我。这是主耶稣在死了那个时候，他是把他的名就交给神了，他的名交给神，到神那里去了。在这个时候，神就去他了，啊，他说求神快来帮助他。那是说，是要是他从死里复活，还是要说是他从死里复活？第二十节，请你救我的火灵从你刀剑，原文没有名字，请你救我的火灵从你刀剑，救我的生命从你权位。这个生命呢，它的原文是 only one， I only one， 就是我只有这一次，只有这一个，只有这一个，所以这里把它翻译成生命。二十一节，救我脱离狮子的口，就是个撒旦。狮子，你已经应允我，是我脱离野牛的脚。野牛就是指的当时的长老、祭司长、文士这些人，他们也是属于牛一类的，但是是牛牛的脚，他们有权柄啊。脚是指的权柄，牛和牛打架都是用脚来，手脚来打，也不是用蹄来打，就是用脚来打，所以脚是代表他们是有权柄的人啊。所以主耶稣说，他三月的上面去，他交在文士、祭司长、交在长老他们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把他钉十字架，就是指的这些人。二十二节，我要。二十二节是另外一个起头了。二十一节是说到说的第十字架，为我们舍命，说他的祷告，受别人的讥笑，最后他是求神救他，求神应允他。魂脱离刀剑，主耶稣的魂是不撇回阴间的，啊，所以他复活了。啊，这里告诉我们。所以二十二节就是说到他复活以后的事情，二十二节就是他复活以后的事情。所以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那么我们请读的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节，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你看，原来是他的门徒，现在变成弟兄了。为什么？因为他复活了，他已经被高了，成为他是受高者了。是受高者，就是长子了。啊，现在就有长子和正子了，所以去告诉我的弟兄。刚刚我们读希伯来书那里就说，对，也是说到弟兄了。他称他们为弟兄，有同为死，而且我要在会中赞美你，那是可会的啊，弟兄。所以二十二节就是应该是复活以后的事情了，在会中我要赞美你。